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周五的黑水公园，
我是金花。
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这部宫崎骏的作品啊，是在2023年上映的。最近啊，咱们国内引进了，
自己感觉还是可以啊，还是不错，就很它很像宫崎骏。
对，就是、
就是宫崎骏嘛。
有这个吉卜力工作室、以及宫崎骏个人的这种艺术风格、还是很强烈的，跟他之前的像《千与千寻》啊、《龙猫》啊，风格还是比较接近的。
对对对，但是大家基本认为没有达到这个《千与千寻》的这个高度。啊，这个当然，因为这个片子现在不是这个奥斯卡也获奖了吗？大家开始是比较期待的，觉得好像能超过这个《千与千寻》，但是这个大家看完之后，感觉可能没有《千与千寻》的那么的这个顺畅吧。我个人的感受吧，这个我猜，我就是这个可能大部分这观众会觉得前边慢后边快，其实我也基本上是这个感受。
我觉得可能最后收尾可能收的是有点着急了。
对对对，是有点快的，因为我后来就那个看的时候，我看了一点时间嘛，就是他进入这个奇幻世界的时候，基本上已经50分钟了吧，就是电影基本一半了。其实这个就是他之前的一些作品可能不常有的，他应该很快就进入到这个奇幻世界，更多的去展现他的这种想象力，或者他所构建的这个世界里边的这些故事情节，然后去表达他的一些这个通过梦幻般的这些画面和剧情去阐述他的这些理念。但是他这个片子是前头的一半都是真实事件，就这个真实的这个
表世界
啊，没有进入梦幻世界，而且节奏也不快啊，节奏也就有点慢。
对，我觉得这部作品相较于他之前作品可能更加成人化吧。
对，而且这个后半程有点过快了，就是他做到了，就是真的主人公走在了观众前面。其实我们有时候看好多片都说，哎呦，我都看出这人是谁了，怎么主人公还没看出来？他主人公像个大傻子，对吧？就是以前我们经常会看片子会这么觉得，主人公傻吗？这个片子主人公是真不傻，除了不爱说话以外，其实他看的会比观众更快。比如像片子里边他说那个，就是到了那个奇幻的世界里边，认出那个人是物子，叫什么物子婆婆。他不说，他说出来了，我都在想这人是谁。
哦，对，
我的脑里马上得过这人是谁，是不是跟他一块儿进来那个？呦，那他进来的话，他为什么变年轻了？就一堆问号，一堆问号。但是好在他最后这些还是相对解释了一下的，能够看出来他这个里边的这个奇幻世界里的一些规则。
他的这个人物登场时间有点晚了，他在前面铺设的很多吧。让你没有找到重点。
对 对, 对，
老太婆一下出来7个，他没想到是其中一个跟他在后边还会出现。
对，而且他好多这个世界观的这个构造，他并没有特别多的有人去说明这件事儿，所以也留下了好多疑问。其实这也是大家看完之后很多疑问，就是为什么啊会这样，为什么这些鸟进来了，就等等这种疑问吧。但是我觉得他可能重点也不是很想表达这个世界到底是怎么构成的。
他觉得你应该能理解。
对，甚至
你。他只不过缺少一个就是千与千寻里边那个长长的隧道。
啊，对。
他没有那种进入隧道爬出隧道那个过程。
我觉得是他是觉得你知不知道这个故事的前因不重要，因为现实就是这样，你去倒前因很多时候是倒不出来的，因为现实生活中很多前因你没法倒，最后你倒，你最后可能倒到人类起源，对吧？就是我觉得可能会有这种关系吧。所以他这个虚个幻的世界里边构造的没有那么的完善，甚至我觉得它是一段一段的，像一段一段的小故事之间互相的联系没有那么紧密，就是他的那个很多人物的情绪，就是这个里边这个奇幻世界里边这些生物的前后的那个情绪也没有那么的顺畅，但是每一段小的故事还都是比较精彩的。对，这个我觉得比较有意思。
我明白你的意思，是说它有细节但缺少连接这些细节的这种骨架。
对，甚至我觉得他可能就想这么干。对，因为我个人看完之后，我也看了一些这个资料，就是说其实他这些人物说很多都是他现实生活中的朋友同事啊，这种亦师亦友的老师都给投射到了这些作品里。但实际我看的时候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他个人的这个，我对他个人生活不是那么了解啊。
我觉得像梦境
啊。对啊，
就是一会儿梦到这个场景到下一个场景。
对对对，
就出现一些人，这些人好像在之前的梦境里又出现
了。对对，就是这种感觉，就是他们的那个这一个人物的这个本身被赋予了不同的这种 原型，可能这一个人物有若干种原型，和他想表达的这个人物在这个场景想表达的是一个原型的情绪，然后到了另一个场景他可能想表达是另一个原型的一个情绪，
而且台词比较少。
对，而且他把这些都给附加在一起的时候，就导致解读还是比较多的。
嗯，
这个又救了很多那个影视自媒体啊，我们就可以去多解读解读。
其实这电影你看完之后跟那儿晃晃神回想一下，就是其实能很快贯穿下来。
对，
就你确实刚看完有些点你可能联系不上，但是好好回想一下，能其实有很多细节它还是告诉你了。
对，
只不过台词真的非常的精炼。
是的，是就是不像那个哥斯拉大战金刚有个人类团不停给你解释，
这真的没有人解释。
我看的时候脑子一直在转，一直在思考这人是谁啊，这为什么这样，他到底怎么了，然后有点线下时间还得想，哟，这个代表的是什么，
象征，
对，他象征的是什么，
象征的是什么
啊。对，但是还好的是我看下来之后我有一些自己的感受吧，因为还是说那个，就是他这里边很多人物实际上是有不同的这种他的原型去附加在这一个人物身上，然后因为也有很多朋友实际上是看了他的那个相关的纪录片，他是这些人物，这个片子里的很多人物都是他现实生活中的一些人物的映射，但是呢那个我觉得除了他的所谓的现实生活中这些朋友的映射以外，确实也有一些他对于这个日本的一些思考，尤其是日本这个近现代发展的一些思考。因为我觉得这个片子它是拍给日本的这个年轻人的，就是这个新生代的啊，因为这个片的名字其实也是跟这个事儿其实有一定相关性的。
影片的片名是致敬了吉野元三郎在1937年发表的同名小说，这个电影的故事呢是由这个宫崎骏来原创的。
对，
他是根据这部小说可能是用了他的标题。
对，这个小说，对，这个小说一会儿到那个后半截我会去大概讲讲这小说说的是什么。
实际小说跟这个故事没有什么关系。
从故事的，就是说一般我们会觉得说有一个原名的小说呢，可能这个故事是根据这个小说里边的内容去延展出来的，这个完全不是，整个这个故事全部都是宫崎骏这个后来自己原创的，跟这个小说没有关系。但这个小说的名字呢，就是因为现在有很多争议啊，就是说因为在这个其他的一些地区它被翻译成什么苍鹭与少年或者少年与苍鹭，没有用这个名字，其实大家会有很多朋友会觉得，哎呦，觉得那个人家那个名字可能会更好，但是我确实也是觉得那个名字的一大优势啊，比如说它叫苍鹭与少年或者少年与苍鹭，一大优势
农夫与蛇，
对，就是大家进入电影院的时候不会带有某种期望。
嗯，
因为很多人进入这个电影院的时候是带着我想看看我到底该活出什么样的人生。
对，我前半段一直在想，我说现在生活很迷茫，我说我他妈到底想活出怎样的人生，我是不是能给我点人生意见指导。
对，不能，这个片子不能，所以大家后来就是觉得如果叫那个名字可能大家不带以这种期望进入电影院的时候可能会对这个片子的好评会更多，因为这个片子现在口碑两极分化啊，这个夸好的特别好，夸骂的也很厉害，说完全看不明白在说什么。因为我觉得确实有时候就是被标题的一定误导，就是我本来是想进电影院看看我现在这个迷茫的人生，我能不能给我指条道，结果发现屁也没指，就拍了他们一个小孩跟一苍鹭的事儿，对吧？他这个预期受到了这个挫折，但是呢，我会觉得他用原著呢也有一个好处，用这个原来的这个名字啊，用这个因为日语版就翻译就是这个名字，这个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有一个好处，让我知道了这本书。否则的话，我如果他就叫《苍鹭与少年》，我可能不知道这本书，而看了这本书，我觉得这本书太好了，而且在。我是看电影之前先看的这本书，看完这本书之后我去看电影的时候我知道电影应该跟这个书关系不大，但是没想到实际这本书在这个电影里边是有一个至关重要的作用。
嗯，
就是这个少年其实你会发现他话特别少，他的经历他的内心想法也没有什么表达，他也没有这个小男孩自己去说的，哎呦，我现在怎么想啊什么的，这些全都没有去展现，但是他人生是发生了一个看似应该是某个转折吧，开始他有点别别妞，后来进入这个异世界去救自己的小姨，对吧？那个转折是什么，就是他发现了他妈给他留了本书，这本书就是这本书，就是这本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而且我看了那一块
我以为是他妈给他写了一本书，
不是，就是这本书，
等于他就是 在首页上给他写这本书赠与真人，
对，而且他
实际上这本书不是他妈写的，
不是他妈写的，而且他在看这本书的时候，不是翻页有那个特写镜头吗？
啊、
特写镜头这个书里边的文字内容就是这本书真实的文字内容，他看到第几页我都知道。啊，他看到的应该是比较偏厚的一章了，已经是，所以就这本书看来确实是很重要的，所以这本书转变了这个小男孩的一些想法，所以这个东西确实是有一些，这个事儿是有一些电影外的东西，据说这本书在日本是很火的，啊，我觉得我们可以简单理解成，比如一个人他的这个转变是因为看了鲁迅。啊，他转变了，我觉得你不用去讲鲁迅写的是什么，就如果对于中国观众来讲，你不用去开始介绍鲁迅写的是什么，第一本是什么，第二主题思想都不用介绍，我们都知道鲁迅是什么。据说这本书是在日本入选了他们的那个教科书的，所以他应该是默认你知道书里大概写了什么，
嗯，
大概这么个意思吧。所以这本书
是1937年发表的，
对对对，
一直特别火是吗？
对对对，这本书也不是一直特别火，
后来火的。
开始啊，他这本书是。我先说一下这本书的主题内容是什么。
这本书有没有去传达这个题目告诉你的
有，但是呢和我们想的其实也不一样。这个最后讲这本书会说啊，就是他确实告诉我们该活一个什么样的人生，但和我们想的我是不是应该精彩，我是不是应该什么，这都不是。
都不
是，
然后干嘛，这能
这很有意思。
我们应该怎么活啊，
就是至少有一点不要向军国主义低头，因为这本书诞生的时候是军国主义日本1937年日本军国主义这个最昌盛的时候。当时写这本书的目的其实也是觉得，就是他们觉得现在的成年人完蛋了，全部军国主义化了，他觉得还有机会挽救的是日本的孩子，所以这本书是写着一个面对于日本初高中生去看的这么一个题材。这个
他1937年是给为了给下一代日本人看的，
对，他觉得上边这代已经完，他是希望去让下一代去不要去走军国主义道路，但是没有用啊，但是没有用，因为这个当时那个情况他就已经走上去了，是后来这个他们战败之后投降之后，这个书才又重新的慢慢的这个火了，
他们反思了。
但是据说火的过程当中也受到了美国的一些干扰，因为这里边是有一些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的啊，这个最后会讲这个事儿吧。所以这本书就是这个电影里边这本书还是起到了决定性作用的，就改变了这个小孩儿。这个小孩的一些想法可能发生了一些微妙的转变，然后让他去勇敢的去走向了这个塔，这个奇幻的塔，去救他的小姨啊，是这么一个事儿。所以这本书还是我觉得主要特别好看，这本书非常推荐大家看，
是吧？
啊，对，电影看不看的无所谓了，这个书很值得看。
这个电影，其实这个电影你看完之后，真的给你留下印象的可能就是那只苍鹭
啊，对，
其他的这些角色。其实并不是很丰满，相较于他之前的那个动画作品里边，
哦、对，
就是没有给你留下太多的。
主要是这个小朋友的转变没有太明确的表达，那其实是因为看书，
嗯、
因为据说这个宫崎骏也是因为年轻的时候看了这本书大受震撼，然后封为他这个他一生当中最重要的这个转变的一本书。
这不是他一生不都听说是他这辈子。就是最想拍的就是这部作品，他已经熬到最后
啊！对对对，是的。然后那个，然后我觉得这片子大家可以去电影院看啊，具体内容也不讲了。但是我觉得解答一些看过的朋友的一些疑问吧。可能我觉得最常规的一些这个疑问，其实也是确实可能跟日本的当年的一些文化有关。
嗯、
因为我看那个前半段，我不会觉得太慢的一个原因是我还。比较就是叫什么有兴趣去研究或者说去了解日本在军国主义时期他们的这个生活状态是什么样的，其实想看看为什么这些人都疯了啊，这些人都走向了这个军国主义啊，这个这里边其实有就是所以相对了解一点，我看的时候就还好。然后那个其实有一个特别大的疑问，好多人都疑问，就是他爸为什么娶小姨。我大概介绍一下这个情况，因为他实际上这个也不一定准确啊，但据我了解，就是日本的这个风俗习惯，就是到了那个也是到了战败之后，然后美国开始给他们去管理的时候，才慢慢没有的。其实，但是他的这个叫什么？他的这个形式应该叫做蓄养子，但这个蓄养子形式其实日本还存在呢。好像是说很多大企业是不是什么任天堂什么的，好像还在用这种方式传递家业。是什么呢？其实这个方式蓄养子这个方式，简单说类似于咱们国家这个入赘，叫改姓，但是比入赘呢更加的这个夸张。咱现在这个一般我看网上一般也说咱们这个入赘三代还姓嘛，就比如说我姓魏， 我嫁给了这个我特别穷，走投无路，我这个只能够入赘到这个欧阳家，我就叫这个欧阳慎初了。然后这个就是听着特文艺嘛。然后我的儿子也得姓欧阳，姓老丈人的姓，但是我就可能再往下传三代，就是应该可能孙子或者是孙子再往下一辈就可以改回姓魏，是可以改回去的。
那就彻底算你们魏家的，
又回去了。就是我们是很讲究这个，就是我本身姓什么这个事儿很讲究的，就是我本身的姓和我的血脉一定是要这个传承的。但是日本这个文化它就很有意思，就是他们其实没有那么看重这个事儿，所以他们的那个续养子也看重啊，但是没有中国这么看重，所以他的续养子是不许把姓改回去的。
他们看重姓不看重血脉，
对，血脉也没有那么重要，至少这个血脉有就行，不一定非得是父亲这支传的。所以我们在日本战国的那个时代其实就看到很多，比如什么上山谦信根本就不姓上山，他姓长尾，他去逼人家说我要当你养子，我当了娘子我要继承你地盘，我继承你家业，就大概这样吧。他
比较这个实用主义
啊，对对对，当然也是对方那个很衰败了，然后就觉得哟你挺强的，我就把我姓给你，至少让我这个姓氏能往下传了，对吧？然后呢，这种还有一种方式呢，这个就是像日本战国时候立花宗茂，他本来姓高桥，他爸爸也是一个武将，他老丈人是那个立花道雪没儿子，就跟高桥说的，你把你其中一儿子能不能过继过来？这为什么叫续养子啊？就是逻辑是这样，就是不是以女婿的身份过来，是与养子，是以这个养子的身份过来，你先成为我的养子，姓我的姓，你就姓立花了，他叫立花宗茂了，然后你再娶我女儿，这样保证呢这个血脉是在这个我这个就是你们往下传家业的时候依然有我的血脉。当然最后立花宗茂好像没跟那个他女儿生孩子，就那个跟那个立花道雪的女儿生孩子啊。但是这个故事里边，宫崎骏这个故事里边，这个人的这个真人的这个爸爸，这个主人公不叫真人吗？这个真人的爸爸应该就是这种续养子，因为你会看到后来，比如他回到那个大宅里边，那些老婆婆跟他爸说小就是我们就是这个真人的妈妈，
一开始叫小姐，
对，是吧？就是小姐，他小时候就得这个真人的妈妈小的时候就在这家里找
一字口，
对对对，因为他后来要跟这个谁说话，跟这个真人的爸爸说话就得叫夫人嘛，就是这么个意思。所以可见真人的爸爸从小不是在这个大宅里长大的，在这大宅里长大的是这个妈妈跟小姨。所以这个而且甚至也这么那会儿有那么大的宅子，他一定就是一个当官的，或者说是其实后来演示了，就是有些照片明显是明治维新时期的这个从政人员，后来可能开始经商坐飞机。应该
一开始他妈那医院出事的时候，他们家里所有人也都特紧张
啊，对对 对，
感觉是他们家是好像最重要的那个人。
那肯定的，对，就是这个。所以实际上这个真人的爸爸按道理应该是改成了这个，应该姓穆吧，就改成了这个这家，就是这妈妈这家的姓，然后以续养子的身份然后娶了他的妈妈。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就是说当时很多这种日本的企业或者说是这个武士，他觉得家业得有人继承，但是当时女性的这个地位不高，然后在社会上也不被认可，那必须得找一个男的继承，所以他就会收一个养子。甚至有的企业做到了什么呢？特别有意思，他们做到了所谓的这个叫儿子不能选，女婿可以选，就儿子不争气你传给他就完蛋了，家族就灭了，我不如传给女婿，我女婿我就可以经销替选，我选一个好的，然后哎过来跟我这个女儿结婚。但在这种情况下，就是那真人的爸爸实际上是继承了他们家的家业。
其实他爸没有必要改姓啊，就是跟他就是娶他闺女，然后孩子不随他爸姓不就？
不是，日本的要求是改，因为你是续养子，你第一步是养子，你得先成为我的养子，再娶我的女婿，就是这个亲是很重的。
但实际上这在其他国家这算乱伦了。
啊，对，是的，所以说日本他的那个伦理本身就特乱套，就在这儿，你就养子娶这个妹妹啊，就这么一关系。那这个时候就会出现一个问题，他这个真人的母亲死了，那么真人的这个父亲继承的是这个穆家的家业，对吧？继承的是这个母亲这支的家业，还有个妹妹呢，对吧？那下面一步你该怎么办？你这真人的爸爸该怎么办？再娶媳妇儿娶谁？娶外边的媳妇儿就会出现一个很大的问题。你娶外边的媳妇儿又生了一个孩子，那这个家业你有可能传给小儿子。你传给小儿子，整个家业就离开了这个妈妈这一系了。 所以其实那会儿确实有一些风俗，就是可能会要求他娶小姨，因为你跟小姨再生一个依然是在这个家族里边。
但是在这个电影里边两人真爱
真爱就是确实小姨漂亮，
亲，
确实小姨漂亮啊，
都亲出声了
对，所以说他，所以就是说为什么真人对这个事儿没有那么抗拒，他后来很好像很容易的就管他叫妈妈了。因为其实有朋友主要就是觉得说，哎呦，小姨是不是提前跟爸爸偷情了，他这是妈妈是不是他害死的，对吧，这种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对，但我觉得可能没有这种，应该不会是这样，就是当时日本的风俗就是这么一个风俗啊，他们这种续养子制度导致的这个可能更容易去接受，而且这点真的就是最好，你真弄一后妈那个给你往外轰怎么办呀，这小姨至少更亲，不轰你嘛，对吧，大不了就是出去做动画而已，这所以这个是就是他爸爸跟小姨还有真人为什么好接受这个整个这个关系，他们是有那种家族感的，这件事最后没有脱离出他们这个家族，很可能像这个真人，就真的很可能真人的这个姓是他妈妈那边的姓，所以他们这种家族感存在的话，其实可能日本观众会更好理解一点，这个我不太清楚日本观众好不好理解啊，但是我以前老玩一些日本的游戏会、
哦、不重要，
会知道这个事儿，
想传达的东西，
对，但是这个人好多有疑惑，对这个事好多有疑惑、嗯、然后呢就再有就是我觉得里边的一些意向的表达也聊聊吧，这些意向表达确实很多，我觉得人可能都会提到，我们也说说我的感受吧。这个比较重要的几个，一个是叫什么鹈鹕，就是这个中间有一段他们进了这个虚幻的世界啊，进入了这个虚幻的塔里边，然后这个鹈鹕去吃这种就是什么哇啦哇啦，就是这种说是人的这个灵魂要升天、
嗯、
要转世，
要
投胎转世，结果被这种鹈鹕坏鹈鹕给吃掉了啊，然后结果、
哎、不是，这在这段之前就是、
嗯、
他们家那个苍鹭，
嗯，
为什么一直要吃它呀，
没有吃它呀，
一直让它过来了，
让它带它进去，因为是那个谁带，就是那个舅公要带它进去，就是他们那个塔主，
他进去之前不有一个大黑色的一个影子吗、
嗯、
说那你就让他来吧，那就是他大太舅公了，
对，那就是他舅公啊，那就是他舅公，
想让他接替他舅公的这
职位，哎，对，想让他接替职位，所以这个就是本身这个故事里边这个苍鹭不是一个特别坏，但是个丑角，刻画的非常的搞笑跟这个丑陋啊，这个他带、
就是、让他们家里的这个继承人进入到那个
塔里边来继承，哎，就这么一个事儿。然后呢，但是他进入了这个塔里边呢，就是
他进入这个塔的世界之后，其实并不是很安全，里边还是有很多危险。
啊对啊，因为这个他舅公控制的这个世界已经快崩坏了。
哦、
其实我
他舅公对这世界已经没有那么强的控制力了。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就代表着军国主义的这么一个世界。就是他进去其实外边也是一个军国主义的世界，他里边也是一个军国主义的世界，外边是一个真实的军国主义，里边是一个抽象的，因为我觉得你可以理解为真人是做了一场梦，他梦里边的话其实这些人物情绪和他所幻想的世界都是相关的，比如他特别想念他的这个母亲，因为对一上来啊，对，说一下这个一上来这个时间点也说一下，他在现实世界的大概的时间点应该是在1944年左右，1944年1945年左右，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他中间提到这个塞班岛战争了，这个塞班岛大海战，这个确实是发生在44年，应该是，而且他提到他妈是在战争发生之后的3年去世，第四年他们离开了这个东京，应该是。其实这正好说着提一下，其实也挺有意思，就是到底战争他所谓的战争开始是哪年？其实是1941年。就
太平洋战争，
太平洋战争，它指的是，这就说一下这个，他们这个日本鬼子侵华的时间实际上很长的，对吧？就是我们14年抗战，8年全面抗战，这个，但是他们的计算战争的时间是从41年计算的，因为这个叫什么日美宣战之后，这个中国才跟这个日本正式的这个宣战，之前虽然是一直在打仗，但是没有正式宣战。啊，这个是当时的这个，
当时吃亏了。
蒋介石他有很多这个所谓的外交考虑吧，
懂得还是，
对，我觉得他
没权衡好这国际政治关系。你这边一直迟迟不 宣
战很复杂，这个事儿很复杂。那这个蒋介石弄的，咱们也不懂啊，我也不好多评价。但确实是真正的宣战是到了四一年正式宣战，所以他的计算时间应该是从四一年开始算的，从这个偷袭珍珠港 这个之前开始宣战嘛，就是偷袭珍珠港之前好像没多久就宣的战啊。这个宣战之后，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他三年的时候，他母亲死，他母亲怎么死的？其实也是一个可能性啊，就是可能是美国轰炸的。
东京轰炸是吧？
对，因为东京虽然东京大轰炸好像是到了四五年才比较著名，但是之前实际上是有过多次偷袭的，就是美国是多次偷袭到了东京，多次偷袭到了日本本土，所以他母亲这场火是不是跟美国偷袭有关啊？我觉得很有可能啊，很有可能。这个说回来，他最后进到这个异世界里边，我这个遇到了鹈鹕，这个鹈鹕本来是吃鱼的。结果这个世界的鹈鹕感觉要吃人，对吧？而且
是一鹈鹕精
啊！而且就是后来到了晚上，他们这个救了好多这个哇啦哇啦这种小小可爱的生灵啊，他们要升天轮回的时候，这鹈鹕过来给这些生灵都吃了。这个时候来了一个女孩叫这个火美啊，在这个站在船上发射大烟花，给这些鹈鹕都给烧了啊，对吧？这个很多朋友会解读说这个。火美代表的是美国，我觉得至少在这一刻应该是代表的是美国，但是我就是说他一段一段的这些人物的可能意向是不同的，因为到后边明显代表的不是美国，是代表他母亲，是可能是宫崎骏和自己母亲之间的很多感情，他这个片子里有很多他自己情绪的抒发，但是在那一刻我觉得代表美国是比较 OK 的，就比较正常，就是这些鹈鹕代表的是这个侵略者日本人，然后美国在太平洋战争这个时候发各种导弹，有人说是原子弹啊，这个但是我后来看一些军事专家解读说
觉得有点
不是原子弹，说他那个花比较像当时太平洋战争时候美国用的一种这个炸弹，一种那种就是专门防空的一种炸弹啊。但是我觉得，但是
有点牵强吧。
对，我就想说起来挺有意思的事儿，因为有人说他都叫火美了，还不代表美国吗？
火美
就是掌握火的这种力量，掌握原子弹的美国呀。
我觉得这个一部作品它没有必要每一个桥段都要有象征意义，有些可能完全就是为故事服务的。
对对对，我觉得我先说一下，因为日本好像管美国不叫美国，他们叫米国，就写成中文写的是米国，
啊、米国，
对，它得叫火米，你说哎，他一定影射的是美国，所以我觉得他的作品就是这样，他是很多意象就是那一刹那，不是说这个人物被具象成了美国，后边他跟人抱一起叫妈妈，就代表着他认美国当妈。
哎、我觉得可能我没想那么多、啊、这块儿，我觉得他可能就是他，因为他母亲一直是他那什么太舅公想让他母亲来接替他来做这个世界的这个下一任管理者嘛，但是他母亲可能。
也不想干
、哦、但是呢还是在努力的维持了这个那个世界里的
平衡对对对，
也加上那场戏应该是火美他母亲的那个登场
，
我觉得他可能是用了他这么一个登场的桥段，也传达了他是一个想维持这种不希望有这种恃强凌弱这种东西会出现，我觉得他可能是为了一个世界平衡者的这种姿态出现的。
对，所以我觉得你可以确实稍微脱了一下他本身的这个猜他到底是指谁，而是单是看这个故事里边这个情绪，我觉得情绪或者说他的这种思想这个是真的，对吧？比如说这个鹈鹕被炸了之后，后来就下来跟这个
老鹈鹕
跟他说了一段话啊，这段话就是引起争议比较大的。我觉得确实这个作品有时候也像一面镜子，就是积极向上的人看到的是积极向上，积极向下的人看到的是积极向下。这个鹈鹕说了一段什么话呢？这鹈鹕这意思就是说，我们被带到这儿来，或者我们被骗到这儿来了。这儿鱼我们不能吃，这鱼都是这个大鱼，我们吃不了。我们没办法，我们都快饿死了，我们只能吃这个哇啦哇啦，我们飞得特别高也都飞不出去这个世界，我们只能停留在这个地方，我们也很惨，所以我们只能吃这些东西。这个是一个他讲的原因，但是后来有人就会觉得这个事儿，我先说一下态度啊，这个真人的态度一上来就跟他说你现在被火烧了活该，谁让你吃哇啦哇啦，然后这鹈鹕解释这么一段嘛，然后这时候那个苍鹭来了嘛，苍鹭说了一个，说他觉得这个鹈鹕是值得这个尊敬的，啊，这个，但是这个主人公什么也没说，拿把铲子给他埋了，对吧？拿把铲子给埋了，其实主人公对事没表态， 就这种思想到底是对是错，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事儿。如果我们有时候我们如果觉得这个思想是对的啊，说如果你过得不好你就可以去吃哇啦哇啦，你觉得这个思想是一个可以接受的理由，那你可能就会觉得哎，这是在洗白提壶。反正我是接受不了，我觉得就是你过得好不好你凭什么去欺负别人啊，对吧？我觉得这是就是你相当于你承认了你的这个罪行啊，这个但是你找这个借口完全不靠谱，完全不靠谱，这个是我们该去杜绝的，你不能有这种想法。
不是，关键你应该去找是谁让鹈鹕过来的。
对，你说对，
这是关键的，
这就是对，这就是关键，这就是关键，他是一步一步去对这个。
你光赖鹈鹕，是鹈鹕干这事儿不对。是吧？问题是谁？他不是说了吗？有人忽悠我们过来的，谁忽悠他的？
哎、这就是记得之前咱们录那个，
他本来就这个、东西鹈鹕它不应该出现在海上，它、应该出现那个湖啊，什么那个江啊，那种小河里边是吧？吃点小鱼小虾。
嗯，但是我觉得是什么呢？就是鹈鹕这个上当受骗，它也是活该吧？我觉得确实是，但是这个事儿其实。你就多说两句，你往这事儿一深想，其实还挺复杂的，所以我觉得最为什么这个真人对这个事儿没表达，就是这主人公对这个事儿没有表达，就是他有很多的觉得鹈鹕的可悲和无奈，他并不想同情鹈鹕，但是他也有某种的这种觉得这事儿挺可悲的，因为你看，其实我个人觉得啊，鹈鹕就是在代表着在这种军国主义思想下被洗脑的或者被骗的这些普通人。但是其实他前头为什么拍了那么长时间，其实他是有一些对应的，我觉得他对应到现实生活中那些这个真人他是上学去了吗？不是，爸爸还特意说我得开着这汽车带你去上学震他们一下，对吧？他去上学，因为他爸爸是发战争台的一个资本家呀，他爸爸是那个做那个飞机玻璃壳的，对吧？他去了学校，你看他那头发都弄着发型，周围同学剃秃瓢，是不是？后来他爸还说不上学就不上学了，反正也都是做义工。其实这些都是在当你要了解当时那个情况，知道就是不上学了，都在做那个战争物资。
嗯，
剃秃瓢那些都叫什么剃发明志，对吧？这个他为什么后来跟那些同学玩不到一块儿？同学眼里边你他妈有钱人，你他妈留着这发型，你他妈不
比着小布尔乔亚？
对，我们是他妈的爱大日本的，对吧？就他这意思呗，就。所以就俩人就两边打嘛，两边打看不上他嘛。但是你去看看，就这些秃子，其实这些小秃瓢的孩子，可能就像这个鹈鹕一样，他们已经完全被忽悠住了。
嗯，
这个真人是家里有钱不上学，爸妈还给留本书，可以在那儿学习，可以在那儿看到了这种红色的书籍，然后知道了这个。一会儿我讲那本书确实写得特好，就是领悟了很多人生的道理。可是他那堆同学连领悟的机会也没有，就这么稀里糊涂被忽悠了。对吧？所以就是说，在这种军国主义的大思潮下，这个很可悲。
只能说这是那个时代的悲剧吧。
很可悲，但是确实，我觉得它不能够形成一个解释的理由，不能形成解释的，因为吧，是就是这个也有一些这个日本当时不是也有一些彻底摸鱼的嘛，就是号称什么这个叫什么空军佐佐木不死战神，就是让他去自杀，就九次都回来。飞出去就回来，坏了，飞机坏了，
不能明说。
对，有，但是这确实是极少数了，确实极少数了。对，但是确实是这样，就是很可悲啊，很可悲。他就是，就跟咱们那帖子讲那个《广岛之恋》上，就是说到，其实你有一些这个更左翼的思潮会认为，你不阻止战争，你不去阻止战争，你就是战争的同谋，对吧？当时我也说，
那在这种情况下，摸摸鱼其实也是对的。
就是这样，就说就是非常左翼的这种思潮，就是说你不阻止战争就是战争的同谋。我当时也说，我就说就是说我不能完全接受，但是我基本是大概认可。但是我觉得确实很多人没有勇气去面对。但是像鹈鹕这种，
我觉得作为过来人怎么说啊，都是很轻松。但是对于
对
当事人那个时代人来说，有谁又能看得这么清楚呢？
对，但对于鹈鹕来说，他已经。跟随了战争，甚至是可能觉得自己到这边有利可图才来，对吧？什么叫被骗，对吧？就是他可能觉得有利可图，跟传销似的，觉得我进去我能挣钱，然后进去了就开始骗别人，
一样，跟在网跟那不是跟在网上骂人一样吗？
对啊，所以我觉得他们确实是有问题的。
说别人的时候，自己都 都那个都挺伪光正的，其实自己也上网喷。
对，所以我觉得这些鹈鹕是就是有问题的，所以他最后这个主人公没有对鹈鹕这个事儿做出表达。如果有人觉得这个理由是能接受的，就像好像在洗白一样，我觉得确实这个理由是要思考一下，这个理由是不是真的一个能接受的理由？我说因为我现在进传销了啊，所以我现在准备去你们家抢钱，这件事儿你能接受吗？对吧？我觉得接受不了。然后那个再往后的一些比较有意思的这个指向，就是像你说的，那再往上一层是什么呢？就是一种军国主义思潮的一个来源，其实他也演到了，就是那堆鹦鹉嘛。后来就有好多鹦鹉，那个就很，我觉得那个就是很明显，就是军国主义，都穿着绿色的那个毛，然后那个还有一个鹦鹉大王，
鹦鹉大王，
那就是、
跟他妈白鸽是跟白鸽警探似的，
那个鹦鹉大王就是基本上是当时日本的那个文化下，你一看就知道那种
鹰派，
对，军国主义那一套。然后他那个比较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就是他们要去逼宫，他们是这个让这个，
因为他。但什么太舅爷相当于是天皇是吧？
对，太舅爷相当于天皇也好，首相也好，相当于一个这个
精神主体。
对，然后他这些中下层的这些军队、军人、武士形成的这个鹦鹉大军，选出了鹦鹉大王。鹦鹉大王带着两个手下啊，抬着这个火美，然后这个火美的这个也不叫尸体啊，就是晕倒了，要冲就走，就是怎么讲逼宫了。去找这个是这个奇幻世界的创造者，太这个舅公啊，去逼宫。其实这个是这太明，这个实在是太明显了。这就是日本军国主义的一个巨大特色，就是这个特色可能真的你往上追溯，从日本战国开始这种下克上文化，这种下克上，其实说一下，这下克上也是挺神奇的。这个下克上，其实我们会就是猛一听觉得没什么问题，对吧？如果你上边不好，下边应该提出意见。但是他这个日本的下克上是什么呢？其实。不是下层克上层，都是上层，都是在上层内部的下克上，没有农民下克上的，对吧？就是都是武士阶层下克上，
他们都是内斗，
对他们都是武士阶层下克上，这个武士阶层以下的都是韭菜，这个和被骗的这些呗。然后这个鹦鹉其实代表，因为日本军国主义的一个抬头特著名事件，好像叫226嘛，就是去刺杀首相，把首相杀了。然后那个就是这个去逼宫，然后不，而且它不是一个孤立事件，应该是到了这个日本这个临投降之前，还有一个叫宫城事件的，也是都该投降了，他们这种少壮派的这些疯子还去逼宫啊，还去逼宫，还占领了什么皇宫，逼这个天皇不投降啊，就是非常疯狂，所以他这个还是很明确的影射了这些人就是这些叫少壮派的这个军国主义分子。他们非常疯狂，所以就
最后这些他们叫什么来着？
嗯，
最后他们掀桌子了。
嗯，掀桌子了，
掀桌子了、
哎。其实这就是最后的时候，就是最后这个舅公。其实我觉得那一段是有很多意象被放在里边的，既有可能去聊到说的这个他的这个工作室，就是这个他的这个宫崎骏，因为现在年龄也老了，他的继承人的问题什么的，肯定在里边是有一些表达的。但是从我们这种这个喜欢历史的来看，其实也在表达一种东西是什么呀？就是他舅公死乞白咧非要找这个继承人，说必须是得有我血脉的才能继承。这个火美不愿意继承，那让这个真人继承。这个真人继承，他说我有那个十三块这个积木能垒起来，
你赶紧垒起来。
对，
垒起来这世界可都太平了。
对，说现在我垒这不稳了，该需要你垒了，对吧？然后这个真人反正开始上表达就是这积木不干净，对吧？后来说我找了好多干净的，
他是觉得他自己不干净。
最后他说我自己都不干净。
他以前就是抖机灵编瞎话。
嗯，就是
他在学校其实被人欺负，他自己给自己来一下，然后让他爸、
啊、误以为是同学干，
他爸给他出头去。其实嗨，这个就是小孩小时候都会多少会有这种心思吧。
对，其实这就是很有意思一点。其实他这个说头上一疤，说这疤代表他不干净，代表他这个也被污染了。其实就是这样，对我们来讲，这是一个小孩常有的事儿。
嗯，
这个事儿觉得不严重。但是别忘了，这些小孩做的事儿可能就是人的本性、
嗯、
所以可能任何一个人都不干净。
对，
我觉得他不代表的是真人不干净，而是代表任何一个人都不干净。
他有可能以后也是鹈鹕。
对，就是或者他见到的那个世界也不稳定，
或者他没有觉得他比鹈鹕要高尚
啊、嗯、对， 我觉得这个是他是因为这个真人这个主人公他代表的是宫崎骏嘛，他代表的是宫崎骏，这个他自己是有反思的，他觉得自己不是干净的，他甚至说任何人可能都不干，任何一个人想用几块积木来掌控天下都是不干净的。然后这个时候鹦鹉特更有意思，鹦鹉大王冲上来了，
鹦鹉个大傻帽的
啊，就是这种少壮派的军官，脑子跟他们里边都是装的是屎，
累
的他妈最后就把那往三角尖上，
对，三角尖上搁球，
就是他不懂，他就是一个疯子，他们的所有的意见听起来好像是什么什么这个这些什么少壮派的呼声，其实都是一些没脑子的行为。他最后能做的是拿出一把刀把他劈了，
掀桌子不玩了
啊，直接拿刀劈，其实很明显就是军国主义的这种情况，就是只脑子里只有战争，他对于整个这个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懂，脑子里只有战争，只有发动战争，这个对人民造成迫害，对于他国造成迫害，然后这个世界就崩了嘛。其实我觉得那段还很明显的在表达，就是这个世界该由谁建造，不是旧宫，旧宫可能代表的真的，因为旧宫不是说了明治维新时期就进去了，然后这个确实应该代表的就是从明治时期开始的这种思潮嘛。
对，
这个
不是有一天从天而降的那个
大黑石
石塔，
对对对对，有人说那代表黑船啊，这都可以这么理解吧，但确实代表的是明治时的这种思潮。但是你发现问题，那他们那会儿就是这个明治时期之后是解决了这个彻底解决问题了吗？没有，军国主义思想在明治维新时期就已经产生了雏形。明治维新时期早期的那些人都是具有极强的军国主义思想的。他认为美国、日本，就是美国、英国能打日本，那我们就变强了，我们要去打别人，占别人便宜。然后再加上他们的那个传承，这个确实都是好多政治家族，对吧？为什么要找血脉？这事儿特重要。为什么要找血脉？政治家族啊，最后你传来传去，你看似明治维新好像变了，实际上变得不彻底，你依然存在着这种政治家族的血脉遗传，这种权力只能在这个婚姻跟母婴之间传播嘛，对吧？这个时候就会出问题嘛。所以这个少壮派的这些军国主义思想上来，但是军国主义思想也不对啊，他妈的就把这世界搞得更坏。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他，但是这就是这个宫崎骏的一个思考。我觉得你要想解决军国主义问题，你应该先解决前头这个你这个旧宫一个人玩积木这个问题，对吧？你把这些问题要从根上去解决。最后呢，解决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面对现实，回到本来的世界，别在这儿去构建一个这个空中楼阁啊，虚无缥缈的东西，回到真实的世界，面对真实的问题啊，对吧？因为这个
世界就没有这个守护者了，
没有吧？不需要，
从此就
不需要
进入到了一个混乱的世界了。
你到了真实世界，解决真实问题吧。所以我觉得，也觉得是这个片子，你不能去把它完全的每一个段，就买一个章节全连起来，连起来其实有点怪。那你要这个世界毁灭了，没人管了，哇啦哇啦怎么办？对吧？你这不是还有好多灵魂要转着圈上天呢吗？你他妈这世界都不要了，怎么着？大家不投胎了？
就是从一个这个
变成少子化世界，
从一个，
所以我觉得它是一段一段
的，从一个神话世界转成了一个理性世界。
对，我觉得它是一段一段。我觉得更好理解，就是说它是一个梦，它是这个真人的这个主人公的一段梦，
没意思了。
嗯。
是梦就没意思了。
那你至少我觉得他很难把它完全从头到尾联系起来。你联系起来确实你哇啦哇啦怎么解决呀？开始觉得那个鹈鹕打哇啦哇啦吃哇啦哇啦不对，但是现在世界毁灭了，你不接手哇啦哇啦全得死，你最后带出去
这世界就没了呀。
那人去哪儿转世啊？
就是走另外一条通道，
去另外
没有这个，就是他其实他这个他太舅爷这个塔的这个里世界相当于就是一个什么命运规划局的那么一个单位，时间管理局那么一个那么个事儿吧，是吧？
对，
不是有好多就是好多开门，
不是你理解就是说哇啦哇啦不从旧宫这儿走了，从别的那个世界走了也可以。
其他的呢？还有洛基那边的时间规划管理局呢？
可能吧，可能吧。
还有咱们这边的呢？
到阴曹地府上找阎王
都行啊，
有可能，那有可能，对吧？这个其实包括后来。最后就都冲出来了嘛，那些鹈鹕那些鹦鹉都变正常了。 就是脱离了这种军国主义思想下，他们让他们重新变正常。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有可能他那个世界就是原有的旧体制。
嗯，对，
还是靠靠一个精神主体、精神图腾来管理那个世界的、这个
嗯。他基本上那个我觉得那个李世界基本上就是
旧时代。
其实对于他，对于三七，就是对于那个主人公所处的时代，不是旧时代，就是当时那个时代，就是因为那是军国主义时代嘛，就是军国主义时代的一种变化之后的抽象表达。
等于他们要告别那个时代了，
对，
是吧？
我觉得是想告别这个时代。
鹦鹉大王从这儿出来之后，也就变成个可爱的小鹦鹉了。
对，是的，就要脱离这种思想，让把每个人变回成可爱的人。然后他最后不是还有一个也挺有意思的啊，就是我觉得那个就是宫崎骏可能最担心的事儿。出来之后就是那个真人就说了好多事儿嘛，然后那个苍鹭就问他，就说你怎么都记得，说很多就是大部分人出来是不记得、
啊、对，那时候突然画面一暗，苍鹭跟他说你赶紧把这些都忘了吧。
对，说大部分人出来是都不记得的，或者慢慢就忘记了。
嗯，
其实我觉得就代表着他会担心日本年轻人忘记军国主义的这个灾难，怕他们重新走上军国主义。因为有的时候他可能没经历过，或者就是这些事儿慢慢就忘记，他们的这个教科书上也都教的不全，对吧？这个是因为这个宫崎骏不是公开要求日本政府向这个中国道歉嘛？这个因为这个战争啊，因为这个侵华，他是公开要求这个政府道歉的。他会非常担心，如果他们的政府不认真的去道歉，这件事儿对于日本本国的国民也会造成非常大的
这坎儿过不去，不道歉
啊。就是我个人觉得啊，从公信角度讲，就是道不道歉这事儿非常重要的是代表的一个态度，就是你这个国家的态度，你的国家态度暧昧，你底下的这些人民就可能会重新走上这条错误的道路。
让他们道歉，
让他们道，
必须让他们道，
嗯、让他们道。主要得就是关键就在于什么呀？得承认你们错了，你要不然你怕他们下一代那什么嘛，对吧？大概这意思吧。反正这个片子，我觉得
其实他就是真人，他的真人的母亲，
嗯，
这条线设计也挺有意思的
啊，
是一个循环哈。
对，就是真人的母亲在这个世界里，就是那个火美，就是真人的母亲嘛。因为真人的母亲是说小时候神隐过一年，应该指的就是他在这个世界里是可以从不同的时间点穿越过来。
嗯
啊，这个其实老听我们节目这科幻看的多，这个是比较好理解的。他等于遇到了跟自己同龄的母亲嘛，然后在一起。
他的这段。哎，你看，因为他家里的那个老太太们都知道，这个他母亲以前神隐过一年，
嗯，
是不是就是在这个后来的这个在世界，后来是不是就是真人跟他在这世界里相遇的这一年？
对，就是这段时间，
那等于就是闭环了哈。
啊，对 对, 对，
循环起来了
。其实它里边带时间穿越的，然后包括那个物子阿姨，就是。很可能是这个地儿的原住民，然后因为这场灾难跟着他妈妈出去了，然后就成了他们家的这个婆婆。
那几个呢？
那几个应该是那个小物件都揣兜里了，出来都变了。你看，因为真人兜里揣了一个那个物子婆婆的那个挂件嘛，出来他就变回真人了嘛。就是说这物子婆婆这也是，就是他跟着一块儿进入了这个里世界，但是他就消失了。
嗯，
他实际上我们在看到那个物子婆婆是年轻的物子婆婆，是应该是那个这儿的原住民，或者说跟着他妈进来的都有可能啊，因为他没说太清楚。那个呢，就是人就说了，说这一个空间内不能出现两个这个一个这一个人不能同时出现在这一个空间内，
就淹灭了，
就淹灭了，所以有一个人就变成挂件了，哎，有一个人就变成挂件搁着了，最后这挂件是让真人带出来了，对，挺有意思的吧，然后。
没了，哎，咱们接下来讲讲这个小说吧。实际上跟这个电影没有什么太强的联系。
对对对，但我觉得这个电影最大的好处就是给我推荐了这本小说。我特别就是这个特别想知道这小说到底说什么了，让这个宫崎骏这么好奇，对吧？如果大家看了这个片子，如果对这个真人
这小说里学习点什么呀？
对，学习了。就是学
习了，
对。如果大家看着片子，觉得真人怎么就转变了？为看本书就转变了，哎，这本书还真的很厉害。
这书让你看完之后大受震撼，
大受震撼，真大受震撼。1937年时候的一本书，写给当时日本的
快100年了都，
哎，写给当时日本的青年看的。一上来就是先说一下这个书大体内容，这大体内容估计很多讲这个片子都会聊到啊，就是说是一个小朋友，然后他叫这个故事里边的这个绰号叫小哥白尼。 啊，小哥白尼，然后他跟他的这个舅舅之间来回写，就是这个交流写信，把这个学校里发生的一些事儿，同学之间的一些这个小故事告诉舅舅，然后舅舅会给他一些意见，这个这么一个小故事啊，这书内容也不太长，但是呢，就是从第一段开始就大为震撼的是什么？就是为什么叫小哥白尼？这书叫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我觉得从第一段就他妈把这个疑问给打碎了，因为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其实就好像我们在问我们自己，我想活出怎样的人生，对吧？但一上来这个故事第一段给你打碎了，为什么叫小哥白尼？他是说这个孩子为什么叫小哥白尼？他说啊，因为什么呢？因为他就说他跟他舅舅好像在讨论这个谁太阳地球这个怎么转的问题的时候，其实他舅舅就聊到一个话题，就跟他说的呢。说你看啊，这个自古我们都觉得太阳围着地球转，为什么？
嗯，
因为人的最初的反应都会觉得自己是中心。
对。
但是呢，由这个这么转起来，你会发现好多事儿不好解释，比如什么这个水星逆行啊，这个水就是倾向学老水逆，什么冥王逆什么的，这些逆行都是由于这些天体不是围着我们转。但我们在观察它的时候，它就是因为人大家现在都知道围着太阳转嘛，转着转着人为太阳转，从地球看就倒着走了，解释不清，就弄出一些神话来了。但如果你发现，如果我们换一个视角，以太阳为中心的话，所有都是在围着太阳转，这个事儿就
明白了，
就很顺，就明白了。这就
原来这个世界不是以我们自我为中心，
对。
但是小孩儿啊，真是这小孩提这个疑问特别好，因为小孩都是以自己为中心。
对，他就说，特别说，他就说，人类都和大部分以自我为中心。说，所以他为什么说你能提出这些问题，我跟你交流这个事儿，我觉得你很棒，所以我就管你叫小哥白尼，你就能够先学会以别人的视角去看待世界。有时候你就想想，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这本书其实告诉你的更多的是，就该让别人活成什么样的人生。这个对吧，有意思吧，他跟我们想的确实不太一样。然后他里边比较有意思的是，后来什么呢，这个主人公这小哥白尼就上学，就是说班里边都有什么什么同学，有学习好的学习坏的，这个淘气的什么的。哎，有一个同学叫浦川，说这个同学呢这个中文比较好，但是其他科都不太行，关键是家里穷。他们说在他们这个上学里边，这个小哥白尼的设定是他爸爸去世了，但是实际上还是有点家底儿的，但是这个没有那么有钱了，相当于我们简单理解中产吧，至少他不用去勤工俭学。其他的同学有的家里边是当官的，有的家里边是这个军队的，有的家里是企业家啊，但也有普通的，就其中可能最穷的就是这个叫浦川的，他们就老给这浦川起外号，叫什么炸豆皮儿，说他每天的那个饭里边老有炸豆皮儿。这个小哥白尼他们见着这炸豆皮儿都不吃，就是妈妈做的一个配菜都不吃，但是这个浦川就只能吃这个，所以大家就老开他玩笑。但是有些同学就站起来觉得不应该欺负这个弱小。然后他有一次呢说这个浦川病了，他去看浦川，结果发现浦川没病，在家干活呢，问怎么回事，他妈就说我们家这个工，就是这个我们是一个类似于早点摊吧，就是我们就是做这豆腐的，就是确实这个钱比较有限，然后呢我们这儿那帮工病了，所以没有人能干了，我们就今天要卖不出去，我们就活不下去了，这意思就是一天就挣口饭钱，所以这浦川就只能请个病假在家里边帮着去做豆腐。
这怎样啊，
就这个没怎样，故事很简单啊。然后他就跟这浦川交流啊，就成为好朋友等等的。也这个他舅舅后来给回信了，就是给他就其实是写在笔记本上，就评价这件事
儿啊。他就把这事儿说给他舅舅，
说给他舅舅了啊。对，包括他之前还说的，他研究出了一套理论，叫什么这个人类分子理论，就说他就是这个小哥白尼就发现说，我现在喝牛奶，但是我只认识卖牛奶的人，但是我就想这卖牛奶的他得有人给送过来吧，这里还有送牛奶的，还得有做牛奶的，还得有养牛的，就是这
好牛
还有牛啊，对，就是这个整个我现在见到牛奶我只从卖牛奶的人知道认识这个人，但那些人我都不认识，但我现在用的所有东西我发现都跟无数人有联系。
嗯，
后来
就是喝水不忘挖井人。
对，后来他舅舅给他解释了，说这个就叫劳动者， 这个关系就
叫社会关系，
就叫劳动关系，
劳动关系
啊，还会讲了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劳动关系会变复杂，说以前说这个咱们这个人类一块儿去打鱼去打猎，就这几个人去打猎，你这鱼哪来的谁都知道，我们有时候就会感谢，哎呦感谢你把鱼给打来了啊，感谢你今天出去，比如说咱们村今天咱俩出去那个抓老虎去了，咱俩给老虎给弄回来，咱们回来吃老虎肉啊，这个 C 老师跟蛋塔得谢谢金花跟艾文今儿出去打着老虎了，说但是到了复杂的生产关系的时候，你都不知道那些人是谁，你就没地儿谢去。然后你再看你这浦川，你们家这个同学浦川，你们都整天嘲笑他，这个小哥白你没嘲笑啊，但是说你们同学很多人是嘲笑他的，因为他穷，但你要看到一点，他是一个劳动者，他在为这个社会创造价值，你呢整天就是吃喝玩乐，你是一个消费者，但现在为什么消费者要嘲笑劳动者，这是不对的。就是你会发现这本书他站的角度非常有意思，就感觉根本不像那个时代日本写的东西，对吧？
三七年，我靠，
对，
构思时间真是
啊，他明显是受到了当时的这个无产阶级的思想影响，说劳动者是光荣的，劳动者是伟大的，你们应该去尊重劳动者。其实这个就是很重要的一点，这个其实你反对军国主义的一个方向就是你要对于这些普通的劳动者是尊重的，你看似很远，但它实际上是有联系的。然后再往后他这故事里边去讲到一个事儿，就是他们这个同学又玩得很开心了，玩得很开心。然后这个当然啊，刚才说那个再说一句，当然人那个叔叔也说了，说你现在是家里不需要你劳动，但是未来你会去劳动，但是你一定得记住这件事，你为社会做了什么贡献。嗯，然后呢后来他们又去同学家玩，然后那个有一个同学的姐姐，这个长挺漂亮，让这个小哥白你有点动心了。但是姐姐神采奕奕的在讲什么呢？讲这拿破仑，说拿破仑太牛逼了，说拿破仑哪仗打特厉害，就这么战无不胜，这那的，这就是真正的英雄。然后那姐姐还特带入，说你看这幅画，这个是他这个临战败前的一幅给他画的画像，他现在明明知道要战输了，他就是一定要输了，他还能够去面对这种失败，这是真正的英雄，不退缩。然后就是他这个小哥白尼也听了之后被点燃了，他也特别的爱了这个拿破仑。然后这个回得给他舅舅说，他舅舅给他这个写信吧，相当于就是评价拿破仑。我觉得这真是就是他特厉害的，就是相当于我看的时候，我觉得我的嘴替，因为拿破仑这事儿就是我觉得也要一分为二看。人舅舅上来就说了，这事儿你得一分为二的看，就是拿破仑前期是跟就是他的整个人生经历不能够去盖棺定论的评价一个人。他说拿破仑。都是这个像拿破仑这种人，他早期啊是当时法国大革命这个之后很混乱，他去稳定这个混乱，去抗击其他国家的侵略，这都是好的。但是他后来啊这个权力变大之后，看不惯英国啊，看不惯这个俄国，然后跟人家递戈，然后为了权力，他要为了权力而使用权力，这就是逆潮流而行。
嗯，
这个就是。这就是大家讨厌他的地方。说真正拿破仑值得人们记住的，应该是他的那个拿破仑法典，他在顺应这个时代，然后去制定了更公平的这种法典，然后到后来大家都会以这个为蓝本，而不是他什么这种什么看到要败了，还有决死一战，说那死多少人啊，对吧？就是你会发现这个他舅舅对这些的评价还是非常深刻的。
嗯，
然后呢？之后更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其实也表达了当时日本的一些军国主义思潮的这些在年轻人里的影响。他就是说他们应该是高一高二的时候，就是说高年级的同学要打咱们，说听说高年级的柔道队现在要打咱们了。
为什么要打他们
啊？说呀，说因为什么呢？因为就是其中一个同学呢老看电影，喜欢电影明星，还有一同学呢见面不给他们鞠躬。说那这些人是以什么名义打呢？就是吧，就不能
没有礼貌
啊、对，哎，叫低年级同学对高年级同学不尊重，这个事儿非常大。
对，
说什么呢？说就是说这个高年级柔道队成立了一个组织，这组织就是说要帮助学校整顿学校的校风。说因为高年级柔道队发现他们比赛的时候，底下边的这个他们这个学校替他们这个欢呼的声音小于其他学校。说这个问题非常严重。说怎么严重呢？说你现在说的我们代表学校去比赛，你们喊的声小了，你们加油的声小，就代表不爱这个学校。 你呐喊声得够大才能代表，都不是你呐喊的得够大，你不够大就代表不爱学校，不爱学校呢，你长大了一定呢就是不爱国家，你就可能不爱这个大日本，所以干脆就现在我们就判定你为非国民啊！你只要替这个学校比赛加油喊得不够使劲，你就是非国民，就得揍你，就得揍你。然后呢说呢还有什么呢，说的这个不许看电影，说先看电影太多了，
看电影怎么
腐化思想啊，喜欢电影女明星要不要脸啊，还唱流行歌曲，都是腐化，这种
看科幻爽片
不行不行，你这个不可以看，
看大猩猩不行，
不可以，
哥斯拉
你看美国的更完蛋对吧，
光看美国的。
但是你知道特逗的是什么吗、
嗯、
是那个底下有那个就是小哥班尼他们说那谁谁不是就是说那高年级那柔道队说他还唱流行歌曲呢，他唱了一什么什么歌我不熟啊，然后其实后来有人去问了说你为什么能唱呢，他说我唱的这首歌是具有武士道精神的，所以我不算唱流行歌曲，我唱的叫武士道歌曲，就是当时那个状态。然后后来这个也帮他分析了，就是说这个问题出现在哪儿啊，说的说其实他们说这些人提的呢也都不是说坏的，都是提的是好的一点对吧，你确实应该爱学校，你确实应该少看点电影多学学习，这都是好事。但是呢变成了什么呢，变成了这些提出这些问题的人呢，他们想管理你们，都是学生，他们现在就想借着这个茬儿啊，他们来去管别人，他们想实现他们自己的权利，
嗯，
这才是问题。说所以他们在执行过程中根本也不是正经的去执行他们提出的这些理论，提出的这些条例，完全就是我今儿看你不顺眼我就给你扣一个，你今儿见面没给我鞠躬我就给你扣一这帽子，我就揍你，我就逗你，我还特正义，我还声张了正义啊，就很有意思吧。后来他们真打起来了，说这个小哥班尼他们就是讨论啊，就他们说这帮高年级要打咱们可怎么办，他说那咱们就得站出来，得腰杆正硬站出来，所有人都站出来看他们怎么打对不对，小哥班尼他们就都立誓说没问题啊，说他要敢打咱们我也站出来。然后那个包括他喜欢那女生那个谁谁那姐姐还说哟你们真了不起，那个到时候我也会帮你们，不行我让我爸去学校跟他们打架，就是因为他爸是那个当官的。但是真到了有一天打起来了，小哥白尼怂了，别人一个个都站起来了，他们往后退，然后那几个被打了，然后那个他就那什么，他就觉得愧对于同学了，特别难受，也是后来去问他舅舅，他最后舅舅跟他说，就是说，反正意思就是你真诚的道歉呗，啊，你真诚的道歉，你博得他们的原谅。结果那些同学确实跟他还好，就是同意了他的道歉，然后来到他家里跟他去讲，说的那个我们后来经历了什么，说我们其实也没有真的怪你，对吧？就是
他临阵脱逃了，
对他当时是临阵脱逃了，
人家挨揍了吗？
挨揍了，但是人家那个最后人家姐姐横啊，人姐姐家里有当大官的，去学校闹了，然后那几个人都给他们留校查看了，但是那三个人还。对他依然是比较好，
那他姐姐呢？看清他了。
我跟你说，我看那书的那个就是网上有那个带评论的一些啊，那评论那条就是说这个女孩就是特别崇拜拿破仑，说早晚成个女鬼子，就过于崇拜一个英雄了，而别把英雄真正的就那个书里边特意说这事儿了，我看一眼怎么说的。那个书里边还特意说这事儿了，说就是说那些被称为英雄或伟人的人中，只有推动了人类进步的人才真正值得我们尊敬，在他们非凡的事业中，只有顺应人类进步所做的事儿才是真正有价值的，就是都这，所以那个女孩后来不是一个特别正面的角色啊，不是特别正面，但是她写的很真实，因为那个小哥白尼看见人家神采奕奕的讲拿破仑就有点喜欢，这也很真实。哎，这个电影里边他落泪的那一页就是这儿，就是电影里边那个真人看这本书落泪的那一页，就是这个他那三个好朋友，然后那个。接受了他的道歉，然后来找他玩，就是这一块，确实那还有点感人，那确实是有点感人嘛，落泪了呢。
他为什么会落泪啊？他
我觉得一方面是思念他妈，一方面那段是你会感受到你的一个怂，就是你的那个
你的没有勇气，但是也获得了他人的那个原谅。
对， 而且特别的啊，对，你说那姐姐确实，那姐姐也不没有不叫看透他，那姐姐也鼓励他了，姐姐也来鼓励他，说真厉害，
啊，就是说还是给了他一次机会，
给他你真厉害，你能写这种信，我觉得很棒，写得很真诚，写得很真诚，
就
是真诚的承认自己的错误，
就是说，
然后面对自己的这个懦弱，然后去改变，
啊，这对对青年人还是有一定的宽容，这种宽容让他觉得又惭愧又。
啊对吧？我觉得他那书是在那一页落的泪，这个挺有意思。
就他也认为自己人生还会有第二次机会，
对吧？是吧？嗯，对
下回一定要冲上去。
嗯，确实，因为他里边说了，就是说，对于还是对于英雄那段，我觉得他分析的特别透。就是说，为什么我们会崇拜英雄？因为他们有很多这种能力，有很多这种经历。但是最关键的一点是什么？是他有这种。敢于去直面这个问题，去硬刚这个问题，就是站出来。他说的，他就是说什么叫是这个大概意思啊，就是说你只有这些勇气，然后能力、精力，但你干坏事，这绝对不是英雄。但如果你只是夸夸其谈，每天这是谈玄论道，然后到最后该站出来那一刻你没站出来，你也称之不了为一个好人。你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是一个敢于。为正义而站出来的人，
太难了。其实想做一个好人真的很难，
是吧？就是确实不太容易。然后
什么人都能做的，
对。然后
我觉得能做的就是别给好人添乱就行了。
对对对，而且就是中间还有一些我觉得写的不错的，我也可以念念。就是说，他说小哥白尼这个不用我说你也知道，人类不能失去人情味儿。其实这也是军国主义时期最重要，缺少人情味儿，已经没有人与人之间的味儿了，
是吧？
啊，全是要为天皇效忠，
是吧？
对吧？你这个佐佐木这种少数的，就是想法摸鱼回家，对吧？这个人类生存在没有人情味儿的关系中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儿。即使是陌生人，也应该建立有人情味儿的关系。当然，我并不是让你立刻就要去做什么，只要随着你不断成长，我希望你能够认真思考这件事，因为这是人类发展至今仍未解决的问题之一。然后后边有一段关于妈妈的，我觉得也可能是片子里边会影响这个真人的一些思考的，就是后边继续说，那么真正有人情味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呢？你母亲无论为你做什么都不求回报，她为你全身心投入就能获得为人母的喜悦。同样，如果你能为关系亲密的朋友做些什么，仅凭这一点不就已经足够高兴了？就是你会再回到这个片里边，我会觉得他那个小姨真的从一开始特别为他着想，就是他丢了的时候也在努力的找，还去射箭，还射出了弓箭，要去救他。其实他也应该是感受到了他的小姨真正以能够让他过得好而感到喜悦，就已经像是他的母亲了。这个，所以他后来去能够去认他小姨当母亲，也好理解一些吧。然后还有一段，我觉得也是到底活出怎样的人生里边很重要的一段话。他说这个就是关于刚才那个说浦川那边的那个讨论，就是穷人的生活的问题。就是他首先说的，若人对自己拥有的价值抱有真正的自信，那么无论境遇如何都可以活得心如止水。作为人，在贫穷的境况下不该看低自己，作为富裕的生活也不该自以为是。我觉得这个特别怎么说，特别厉害的，就是跟咱们中国古代的这个思想是一样的。咱们小时候就学过，你说要活出怎样的人生，其实很简单，古人也都教了。这本书也其实有点到这一点，就是这个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